第53计，撸管与脾虚，气胸药力分析。前言，这计前言谈下收费问题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盯上了戒色人群。戒色事业的确是块大蛋糕，嗅觉敏锐之人已经意识到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了。在中国，戒撸市场至少上亿，但这个市场几乎没有开发出来，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。已经有人在做戒色产品和控仪产品了，戒色产品不要去买，因为戒色靠修心，不靠什么产品。控仪产品也许管用，但肯定没有宣传的那么好。如果你钱多，可以去试试。我一般不推荐买产品，还不如做固肾功和吉祥卧，或者去看中医调理。毕竟产品太贵了，商家完全在谋取暴利。还有的戒友则是在收咨询费，比如10元一次或者30元一次。口碑好的话，一天可以赚百来块。当然，我不想批判收咨询费，如果你真具备答疑解惑能力，稍微收点咨询费也未尝不可，毕竟给人咨询是要耗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的。有偿咨询就像看心理医生一样，关键你要具备戒色的正知正见，而且经验要丰富，否则自己还有很多思想误区，怎么能帮助别人引导别人呢？弄不好就成为以盲引盲，把别人带到沟里去了。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是很累人的。百度贴吧的帖子交流还好，如果是 QQ 上一对一交流，那一个人可能就要十分钟，甚至要聊一小时左右，会耗费很多个人的精力和时间，甚至要牺牲自己的部分健康，因为久坐久视也伤身体的。我现在基本很少做一对一的 QQ 咨询，很累人，我精力很有限，所以就基本放弃了。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百度贴吧的答疑解惑。还有的人则在淘宝上卖戒色资料，一份10元，这种行为很不好，因为他把别人免费发给他的资料变成了自己的赚钱工具，有点缺德。另外还有开通戒色微信的，每人40至200元不等，据说粉丝过万了，获利应该不少。这是元智师兄向我反映的，将来中国的戒色事业肯定会发展起来的，国外很早就有戒性瘾的机构提供相关的服务。老虎伍兹就去戒性瘾了，一天$4000。当然，这是高端客户的收费标准，对于普通人群应该会便宜一些的。伍兹戒性瘾的新闻我有专门了解过，非常严格，不允许出门，也不允许在早上打高尔夫。他必须像别人那样早起床，吃一样的食物，经历同样的情绪波动。基本就像戒毒所一样。你别看国外性开放，其实人家有宗教平衡，还有就是有专门的治疗机构，还是很专业的。将来中国肯定也会有戒性瘾的机构，或者戒色学校等，当然走的也是有偿服务的道路，否则难以运营下去。中国将来的戒色事业会分化成两条道路，一，就是有偿服务。二，就是无私纯公益的服务。像戒色吧就是走的纯公益路线，这二种路线都在推动中国戒色事业的发展。不能说有偿服务不好，规范化的有偿服务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乱收费瞎解答的有偿服务应该要取缔。我从开始答疑就没想过要收咨询费，来到戒色吧这么久也没动过那个念头，我走的就是纯公益的路线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不想赚戒友的钱，即使你家里有几千万，我也不想赚你的钱，我对钱没有很大的欲望，够用就好。戒色吧也是纯公益的贴吧，不会允许收费现象和戒色产品的存在，如果你想搞收费，可以去别的地方搞，如果在戒色吧搞，一经发现马上删帖封号。有戒友反映入价以来，月牙消下去了。首先要弄清楚月牙的含义，月牙跟人体阳气的关系极密切，看月牙主要是看阳气，通过看月牙 可以了解身体阳气的盈亏。一般阳虚体质，月牙相对较少，我就是阳虚体质，只有大拇指还行，其他不明显。所以，月牙和体质很有关系，根据自己体质来观察，不要强求每个手指的月牙都很大，月牙太大也是身体失调的表现。以前我见过一个阳虚体质的朋友，十个指头都没有月牙，手很冰冷。不管何种体质，大拇指的月牙最好还是要有的。阳气是什么？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里说，阳者为外而为固也，就是指人体有抵御外邪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就是阳气。《黄帝内经》又说，阳气者，若偏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，所以，养护阳气是养生治病之本。人体血液、津液在体内的运行循环，都需要阳气为之腹部运行，而血液、津液需要通过阳气的气化作用，才能营养全身而产生精神活动和一切的脏腑机能活动，如此才能生生不息。阳强则寿，阳衰则夭。撸管伤阳气，其实是会减寿的，年轻时还好点，过了40，各种症状就会找上门来了。进入夏季，月牙消下去，和多种原因有关，比如吹空调，太冷伤阳气，吹空调会得空调病，所以尽量不要开太低，不要一出汗就钻空调房，那样寒邪更容易进入体内。还有就是冷饮尽量少吃，像我现在都不吃了，给我吃，我都不吃，伤阳气，不是小时候了，小时候阳气足，吃一个暑假冰棍都没事，现在不行了。还有就是出汗过多，夏季出汗虽然和季节相应，但也不能出太多汗，否则身体也是会虚掉的，汗者，精气也，大汗伤阳。出汗量太大，也伤阳气的。另外，一定要控制遗精频率，控遗是老生常谈了，一定要克服频遗，学会控制遗精频率，这样身体恢复才有基础。还有就是熬夜久坐也要避免，也伤阳气。伤阳气方式很多，都要注意避免。光戒不行，一定要多学习养生知识，努力提升自己的养生意识。戒色是系统工程，恢复也是系统工程。养生方面要多下功夫。每有不少戒友因为恢复不理想而破戒，这是很可惜的，恢复不得力，人就容易失去信心，也会对戒色产生怀疑，其实就是恢复工作没做好，该治疗的还是要积极治疗，一定要找有经验的老中医，三分治，七分养生，一定要在养生方面狠下功夫。再讲讲手淫射掉脑髓和骨髓这个问题，很多戒友听到这个说法，感到很恐惧，当然也很怀疑这个论断，觉得不可思议，也觉得不可理解，甚至会觉得这是无根据的瞎说。大家有这种想法很正常，手淫的确会伤脑，也伤骨质，无数的受害者案例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。中医，肾上通于脑，肾主骨，骨生髓。肾和脑，肾和骨的确是密切相关的，很多戒友脑力下降很严重，还有就是骨骼发育障碍，手淫后出现腿软的也极多，肾虚也会引起骨质疏松，骨质是会下降的。但要说手淫直接把脑髓和骨髓射掉，这个论点也有失偏颇。脑髓、骨髓和精液虽然相似，但在形态上应该还是有所差别的。如果说手淫直接射掉的是脑髓和骨髓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！肾精是人体的大能量，肾精化生脑髓，肾精化生骨髓，肾精的盈亏决定骨髓及脑髓的满空。素问：逆调论，肾不生则髓不能满。手淫伤肾消耗的是肾精，而肾精是要化生脑髓和骨髓的，你这一射，把后勤补给给断了，自然会影响到脑力和骨质。所以，正确的结论应是，手淫射掉了化生脑髓和骨髓的能量，本来是要化生脑髓和骨髓的，被你手淫射掉了。肾精是人体的大能量，一定要懂得吃满， 一定要学会降低耗精量。可能有的藉友看了这段文字，还是有些不明白。那我再打个比方，大家应该就懂了。好比你有五度电，一度给冰箱，一度给电视机，二度给电脑，还有一度给空调。就只有五度电，就看你自己如何分配了。肾精就像人体的电池，你把电量都给撸管了，势必会影响到脑力和骨质，势必会影响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运转。本来这部分能量是化生脑髓和骨髓的，被你这么一射，身体就会出症状了，脑力大幅下降，骨质也会下滑，出现腿软腿痛、骨骼异响等情况。还有的藉友不相信中医，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情。老祖宗几千年的经验，他一句话就否定了。与中医相比，西医只是个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牌子。而中医科学在200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，那些宝贵的经验都是实践的总结，经过无数的验证，永远不会过时。相反，现在西医在很多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，有的理论还不成熟。如果西医再发展2000年，再回过头来看现在，一定会觉得现在有很多不合理之处，甚至是错误之处。当然我不是贬低西医，我只是实事求是，中西医各有所长，有些慢性病看中医调理，效果的确更好一些。曾经我去上海瑞金医院看病，那个老医生就建议我去看中医调理。国家是承认中医科学的，即使国外也流行中医养生的，我看过 NBA 球员的照片，有去做艾灸和针灸的，还有做中医穴位按摩等。以下是一位中医在国外的经历，本人自2002年到2006年，在四年的时间里作为一名中医师应邀在荷兰行医，期间对于中医在国外的生存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，并从中受到了许多启迪。2006年底回国，却非常吃惊地看到国内有些专家、学者闹腾着要取消中医，这种学术观点，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无知，令人感叹万千。作为中医从业人员，谁不想为发扬光大中医贡献力量？不曾想，当中医，尤其是中医针灸在海外相当火爆，数十万针灸师遍布全球的同时，我们值得炫耀的民族瑰宝在国内却遭遇了冷暖两重天的对待。幸好党和政府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种观点，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要大力发展民族医学，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。前来学中医的留学生十年增长三倍，今年达到400人。英国有3000多家中医门诊，美国有100多个中医学校，中医在国外比在中国还流行。外国人佩服中药标本兼治，中医理念被逐渐接受。中医就像一位几千岁的老人，他的经验极其深厚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说中医理论过时的人，其实很无知。中医理论永远不会过时，因为真理是不会过时的。关于手淫降低犯罪率，这一论点在无害论的文章里多次出现，乍一听会觉得很正确。大家都撸管，就不会有人去强奸了。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胆小的人看 AV 撸管，胆大的人看了 AV 反而更容易犯罪。大家都看过新闻，不少强奸犯问他为何去强奸，很多都说看了黄色影碟。万恶淫为首，人一旦有了邪淫之心，就会引发很多犯罪行为，并不是你撸管了就不会犯罪了。邪淫伤身败德，危害实在很大，如果撸管可以降低犯罪率，可以增加社会稳定，那么古圣先贤为何不提倡撸管呢？邪淫是会让人心变坏的，世风日下，邪淫会让人走火入魔，会让人失去理智，做出许多荒唐的事情。邪淫之人缺少正气，也更容易犯罪。无害论一直想把手淫合理化、正常化，其实简直就是在害人。我戒到现在也没去强奸谁啊，不撸管可以增加人的正能量，是可以减少犯罪率的。发育后， 很多人都会有撸管行为，因为这是个易犯的恶习，属于通病。我们不能把手淫合理化，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它的危害，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。人人戒掉撸管，恢复阳光纯净，充满正能量，这样社会才会更加稳定。撸管让社会稳定完全是谬论，经不起推敲。大家不要相信此类充满误导的观点。下面分享几个答疑案例。老师，精少则病四个字是对所有泄精方式说的吧？无论是手淫还是房事还是其他方式泄精的，只要消耗必这样。我想问下老师，手淫会导致很多很多问题，主要身心两方面，脑力下降，头发掉落，泌尿系统问题，神经症等等。如果男女之间性行为或者夫妻之间均纵欲的话，那么他们是不是一样会有手淫的各种症状，而不会少的？照这样说来，光谈从延寿养生方面来讲，那难道真的是一辈子禁欲的人，他们的寿命会长，身体会健康的？那到底要女人干什么了？什么阴阳互补啊？且不扯淡了，忽悠人了。禁欲养生是比哪怕夫妻房事好了。求老师解答。答：精少则病，适合所有性行为。频移的话，也会移出一身的病。夫妻纵欲，必将症状缠身。你是否有看彭新博士视频？里面就讲到很多纵欲的案例。纵欲伤肾，肾虚百病丛生。这是真理。饱经养生是可以延寿的，纵欲是会减寿命的。寿康保健你可以看看。当然，禁欲不代表长寿，因为导致疾病的因素很多，比如劳累、感染疾病、熬夜、生气、受寒、食物中毒等。女人是传宗接代的，但不是给你纵欲的。古大德有建议生孩子后就分居，这是比较明智的选择。阴阳互补不是纵欲的理由，因为人体自有阴阳，并不是男人全阳女人全阴，男人女人身中就各有阴阳。禁欲养生是可以延寿的，佛门有很多长寿的大德，虚云法师120岁活到80岁以上的法师非常多。夫妻房事不注意节制，身体一样会垮掉，皇帝平均寿命就很短，加油。复评：很多戒友开始发心戒色，其实脑子里还有很多思想误区或者是盲区，认识上还不够正确清晰。这样想戒色成功是很难的，因为会导致戒色立场不坚定，容易出现疑惑破戒。认识上存在缺陷，戒色信心就很难具足了。所以，一定要多学习戒色文章，把思想误区纠正过来。不断加深对戒色的认识，这样才有望戒色成功，也会戒得更稳定。关于阴阳相交的问题，《养性延命录》中写道：阴阳不交伤人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的更明确：男不可无女，女不可无男。无女则易动，易动则生劳，生劳则损寿。关键还是要克服易淫，如果你不易动，则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。易淫是暗漏，伤身也很严重。禁欲有害无害的关键点在于是否易动，也就是是否易淫。如果你能克服易淫，那禁欲是可以延寿的。就怕你克服不了易淫，那禁欲是有一定害处的。飞翔哥，我是神经衰弱那位，本来一切都在好，每天跑步锻炼，睡眠也好很多，也戒色20多天了，只是中间会醒。但是坚持了2-3个月，今天听到我妈讲装病时全部崩溃，然后吵架，吵到后面脑鸣，全身无力，全身发冷，头发麻，到现在还没睡着，不过现在症状好多了，好迷茫啊，会不会这一次吵架一下子就回到2-3个月前啊？不想再回去了，又后悔自己干嘛为这个小事吵架呢，搞得现在睡不着，会毁掉前几个月的努力吗？好无助，失眠又来了，一次这么大的生气会使我前面的努力白费吗？感觉绝望了。答： 嗯，你糊涂了。神经症患者千万不可生气，特别是暴怒。伤经最严重的三种方式：纵欲、熬夜、暴怒。怒伤肝，一生气，身体就会马上不舒服。切记，你妈妈说你两句，你就当耳旁风。神经症患者都有被家人误解的经历，不要去争吵。效果应该不会都丢失，注意修养，注意情绪管理，一定要保持心平气和。加油！复评，内经有云，风寒伤形，忧恐愤怒伤气，气伤脏乃病。这位戒友的养生意识还不够，生气伤人更伤气，怒伤肝，伤身很厉害。伤经最严重的三种方式之一，就有暴怒。不过，这位戒友也有苦衷，因为神经症患者基本都会被误解成装病，因为一般检查都显示身体正常，这样家人就以为你在装病，然后就容易引发家庭矛盾。和家人一争吵，自己的病情则很可能会加重，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所以神经症戒友更要注重情绪管理，要提高自己的养生意识，家人不理解你很正常，你可以试着举些病例和家人分享，如果实在无法沟通，那就保持沉默即可，千万不要去争吵，一发怒，很容易导致疾病加重。切记，老师，经过这么多天的学习，现在基本是不会撸了，但我还是有些问题。一，我有时候会管不住自己去意淫，请问口诀是要怎么用的？二，经所这种病要花很多钱治吗？我实在不想让父母花钱。三，有时我不小心看到暴露的图片，然后勃起，有可能会磨到裤子，这怎么解决？四，有时我觉得 JJ 那边有点不舒服，会有种激动的感觉，这怎么办？五，我 JJ 有时候很敏感，怎么办？答：一，平时多杯，形成条件反射，就像电脑中病毒，杀毒软件第一反应拦截，然后就是灭掉，要达到这种程度。二，要看严重程度，手术的话，可能就要几千了。三，看到暴露图片，马上避开，如果勃起了，那说明你避开太慢了，就像要避开车祸一样。四，要么是瘙痒或者阴囊潮湿，要么就是敏感现象。五，坚持戒色养生，敏感现象是会慢慢改善的，平时不要去注意，勃起了不要去关注，自己就会下去，切记勃起后意淫，那样就极易破戒。复评，意淫关是必须过的一关，一方面要加强学习提高综合觉悟，另外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念头，一般建议熟杯段意淫口诀，要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，直至形成条件反射，不需要思想挣扎即可轻松断掉意淫。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只有不断重复，重复，再重复。很多资深戒友，在面对诱惑时的第一反应还是不对，这就是戒色意识不行，面对诱惑，不要飞蛾扑火，而是要马上避开，菩萨见语，如避火坑。诱惑就像车祸一样，一辆大卡车向你撞来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难道是迎着卡车撞上去？那不是找死吗？所以，面对诱惑，第一反应一定要正确，第一反应不正确的戒友，很可能导致破戒。另外，网上到处是黄色地雷，很多擦边图，也要避开，不要纵容自己的好奇心，好奇害死猫，一定要格外警惕。一定要强化自己的第一反应，面对诱惑的第一反应一定要正确，正确者顺利通过模考，第一反应不正确，很可能就是破戒。心魔给你出了这样一道题，面对诱惑，你的第一反应 A 马上避开， B 看看， C 看一下就关掉， D 没看清，很好奇再看看。很多戒友选择了 BCD， 你答错了，结果就很可能是破戒。自己好好想想，错一次是英雄，重复犯一个错误就是渔夫了。下面步入正文， 这集就撸管与脾虚、气胸压力分析和大家做一个分析，具体如下：撸管会影响身体的各大系统，比如消化系统、免疫系统、呼吸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、神经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等。其中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藉口非常之多，在中医来讲就是脾虚了，出现脾肾阳虚的藉口很多。肾主两便，大便和小便。小便出现的问题就是尿频、尿急等前列腺炎症状表现，大便出现的问题主要就是便秘、腹泻、大便不成形、粘液便、大便溏泻、五更泻等。脾胃虚弱分为脾气虚、脾阳虚、胃气虚、胃阴虚。脾气虚的症状主要是气短乏力、头晕、大便溏泻、容易出血、血色淡甚至面色苍白。脾阳虚主要表现在胃腹冷痛，食生冷油腻就会腹痛腹泻、大便稀。胃气虚主要表现在胃胀、胃痛、恶逆、食少、饭后胀满。胃阴虚主要表现在虚火上炎、口干、容易饥饿、胃酸、隐痛不适、口舌生疮等。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所以肾与脾胃是相互资助、相互依存的。肾的精气有赖于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，才能不断充盈和成熟，而脾胃转化水谷精微则必须借助于肾阳的温煦。如果肾阳不足，不能温煦脾阳，则会出现腹部冷痛、下痢清谷或五更泻泻及水肿等脾阳虚的症候。如果脾阳虚日久，则会导致肾阳虚，脾肾阳虚则导致肠道传送无力，使大便艰涩，排出困难，伴有腹中冷痛、四肢不温、腰膝酸冷等症。脾主运化水谷精微，化生气血，为后天之本，肾藏先天之精，是生命之本源，为先天之本。先天温养激发后天，后天补充培育先天，则脾肾健旺充盛，身体方能健康。脾运化水液，需赖肾气的蒸化及肾阳的温煦，肾主水液代谢，又赖脾气及脾阳的协助和制约。所以脾和肾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，唇亡齿寒的关系。大家请看几个案例。一，手淫后老是拉肚子，都好多年了，我现在的年龄是25岁了，已经结婚了，以前也吃过中药，但是效果不是很好，拉肚子的毛病一直没有好，很苦恼，请帮帮我。二，手淫导致的脾肾双虚，腹痛腹泻，腰膝酸软，小腿浮肿，该吃什么药？发病一年多了，主要是腹痛腹泻，小腿肿困。三，老师您好，男，19，初一开始接触 H， 但那事实还没撸，只留前列腺液，高二正式开始撸龄2至3年，症状有记忆力差、健忘、腰酸、怕冷、嗜睡、耳鸣、黑眼圈、大便不成形环次数多。戒撸中恢复慢，有什么药物推荐？最好有大概价格。四，手淫6年，最近开始戒，开始锻炼。大便不成形，容易拉肚子，舌头根部大片的白色，就跟烂了一样。爱犯困，口干，尤其是睡觉醒来以后，白天睡觉的话醒了更严重，而且眼睛干痛，脸皮肤干燥，老想喝水又不解渴，而且喝点水就想尿，频繁大小便，而且10年每晚至少醒一次上厕所，多天怕冷，夏天又怕热，最近天气热了感觉烦躁，不容易睡着，而且一只耳朵耳鸣。就此向楼主求教，我才20啊，恐惧中。五，老师您好，我现在感觉就是腰部不适，人一多就容易紧张，手出汗、手抖，腹部感觉里面长，放屁就会好些，自己精液质量也不好，大便不成形，我该怎么去养生？另外我想学些中医知识，望老师给个链接，希望老师尽早给予回复，谢谢。六，现在我非常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困扰我多年的手淫后遗症终于治好了， 感觉比中百万彩票还开心。我撸龄为12年左右，经常一天几次，记得最高有一天住宾馆达到6次，也借过，最高借过一年左右，因为看不到效果又愈加自卑，破戒重演。频繁手淫头几年并没有明显症状，后来各种症状陆续的出来折磨我，先是射痛、尿频、尿等待、射无力，再是阳痿、早泄，后来消化系统出现问题，腹痛、便泻不成形、暴瘦、阴囊潮湿下垂，这向右弯，接着神经系统又出问题，健忘、耳鸣、耳聋、近视、失眠、易醒、有暴力和自尽念头。这6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，手淫后出现消化系统问题的戒友实在很多，手淫的头几年可能还好，毕竟底子还厚，经过几年的消磨，底子渐渐薄了，各类症状就会表现出来了。记得我高中时，因为手淫加喝冷饮，就出现了严重的便秘问题，小时候吃冷饮都没问题的，毕竟小时候身体未破，吃冷饮能化掉，但是频繁手淫后再吃冷饮，身体就不干了。很多戒友都反映，经过几年的手淫摧残，体质发生了很大的下滑，原来冬天穿很少衣服也不冷，现在冬天穿很厚衣服还是手脚冰凉，这就是身体阳气下降了，抵抗不住寒邪了。高中和大学我一直有便秘，困扰了我好几年，后来吃香蕉拌蜂蜜改善了很多。工作以后，一方面有纵欲，另外因为工作地方出汗吹空调，久而久之就开始大便不成形了。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刚射完马上就要拉肚子，消化系统被摧残得一塌糊涂，有时一天5-6次腹泻，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，你身体再猛一直拉肚子，腿也会软掉的。因为腹泻，我看过很多次医生，西医只能暂时改善，无法彻底治愈。当然那时我一边吃药一边纵欲，这也是身体难以恢复的原因。后来因为熬夜久坐纵欲，我得了神经症，大便还是一直不见好，吃了很多药都不行，普通腹泻吃止泻药可以起作用，但是对于脾虚则基本无效。伤精到一定程度，一次泻精就可能出现消化系统的不适。在手淫的前几年身体底子还在，射精后几乎没多大感觉，但是随着撸龄的增加，伤得越来越重，各种问题就开始出来了。我最严重时一次遗精后马上大便就不好了，甚至几个月都不成形。那时的我真的很苦恼，看医生也难见效，很灰暗的一段岁月。曾经有一位病友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，他说那种大便好得像香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，现在就是腹泻不成形，再也难回到以前了。他这句话说出了很多病友的心声，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人自然会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。不过现在我通过戒色养生，大便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当然我不是靠吃药，而是靠戒色、艾灸、魔术法、打坐。可能是吃了太多的药而不见好，所以我对吃药失望了，开始寻求别的方法来改善消化功能。艾灸，我刚开始就艾灸足三里和神阙穴，艾灸2天就开始了排病反应，卸掉了很多身体里面的寒湿之气，像水一样从大便排出，慢慢的大便就开始成形了，一下好了很多。所以艾灸疗法的确很神奇，对于很多慢性病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我极力推荐脾虚的戒友可以尝试下艾灸疗法。关于艾灸疗法我也专门写过一记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。魔术法，魔术法也很好，在高中时我就知道了，魔术法有双向调节的作用，就是如果你便秘，通过魔术法可以恢复正常，如果你腹泻不成形，通过魔术法也可以得到改善。我现在每天还是有做魔术法的，就是顺时针按摩腹部，很简单的动作。有兴趣的戒友 可以百度搜魔术法学习。打坐，我练的主要是单盘，目前有在练习双盘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练习打坐，其实可以大大改善消化系统，这是我练习后的亲身体会。练习打坐后，大便更容易成型，消化也会变得更好，更稳定。但是练习打坐是需要毅力和恒心的，也要看你自己是否有这个决心，只要你有决心和恒心，就可以做到的。当你做到后，才会发现打坐的效果妙不可言，真的非常好。我现在看书，都是打坐看书的。打坐说白了，就是一个熬腿的过程，是一个由痛苦到舒服的过程，慢慢适应了就越来越好了。打坐是需要吃痛苦的，一定要有决心坚持下去，恒则成。脾虚的戒友也是可以看中医调理的，遇见好的中医是你的福报。其实很多戒友遇不到好中医，我觉得我自己也缺少这方面的福报，没遇见过非常投缘的中医，最后只能靠自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求人不如求己。别人即使帮你，也只能帮一时，关键还是要靠自己的。就像托人找工作，进了好单位，但是进去后的做人处事，还是要靠自己的。吃中药很好，但切记一边吃药，一边纵欲，那样很可能适得其反。戒色养生，才是恢复的基础。如果你忽视这个基础，吃再多的药也可能是徒然，一放纵，就很容易复发。另外，脾虚的戒友也可以试试站桩，有案例反馈，坚持站桩能有效改善脾虚症状。下面谈下气胸案例分析。在我看过的几万个真实案例中，有一类案例还是很普遍的，上面讲到的是消化系统出现问题，这段则是呼吸系统出现了问题。撸管是会影响到呼吸系统的，中医，肾主纳气，肺主出气。肾为五脏之根，撸管伤肾到一定程度，没鼻炎的人会患上鼻炎，有鼻炎的人则会加重鼻炎。我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我小时候就有鼻炎，但是撸管后鼻炎就变得很严重了。撸管会导致体质的下降，再也无力抵御寒邪的攻击，天气稍微一变化，马上鼻炎就加重。肾和肺之间的关系亦很密切，也是相互影响的。在呼吸方面，肺为呼吸器官，通过肺的呼浊吸清，吐故纳新，完成体内外气体的交换。但肺的呼吸功能必须依赖于肾主纳气的作用才得以正常发挥。在病理上，若肾气虚损，受纳无权，则气浮于上，或肺气虚损，久病其肾，导致下元虚衰，气不归根，均可出现呼吸困难，呼多吸少，动则气喘乃至肾不纳气等症。西医学发现肺与肾在呼吸、水、电解质酸碱平衡和疾病的原发与继发等方面有相互代偿的作用，在慢性阻塞性肺气肿、尿毒症等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传变中亦体现了相互影响的重要关系。中医认为，人体的呼吸运动虽为肺所主，但必须依赖于肾的纳气作用。类症治才曰，肺为气之主，肾为气之根，肺主出气，肾主纳气，阴阳相交，呼吸乃和。撸管伤肾很厉害，伤经到一定程度，呼吸系统很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体质较差的，年轻时就可能表现很明显。如果你有撸管恶习，再加上熬夜久坐，不好好吃饭，那呼吸系统很可能会出现问题。气胸这个病也许就会找上你，大家先看几个案例，了解一下。一、大学生活的安逸容易萌生恋情。我也一样，和身边的同学一样开始恋爱，并且学会了手淫。有时候欲望是很难压抑的，手淫加上无节制的游戏，让我的身体及思想迅速堕落，不仅恋爱分手，而且大三上学期准备考研的时候得了气胸。气胸是种能要人命的病，我差点就死在这病上。同学送我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的右肺已经缩小到只剩10%。二、 就像飞翔哥说的，熬夜加纵欲加久坐，完蛋。我的崩溃就是从大一期末得上气胸开始，患病之后除了不熬夜，其他的各种坏习惯占全了，久坐、心情差、不锻炼等等，最终让自己身体崩溃了。本来就这么一个不算多严重的病，到了2011年夏天已经是每天睡不醒，精神特别差，胃病等各种疾病。同时又迎来了即将毕业的压力，于是我崩溃了，彻底的败了。直到今天，一个骨瘦如柴，一身病痛，失业在家，成了家庭的负担。三，还有想提醒大家，我是手淫的严重受害者，从高二开始，当时身体正在发育，然后营养本来就不够，结果还手淫，结果得了气胸，这是个高瘦人得的病，得病之后就不能用力做剧烈运动，甚至不能大声喊叫，这是个很恐怖的疾病，时刻摧残着身体，还有击溃人的心理。这病不像断手断脚，好就不疼了，而且断手断脚不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。但是这病复发的时候可以要人命，平时每次呼吸都会疼，一疼就提防着是不是复发了。即使好了也不能唱 K， 不能篮球。所以总是生活在恐惧中，心里受到极大的折磨。希望大家能以我为鉴，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后辈们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交了第二个女朋友，虽然没有开房，但是那时候晚晚都去草地玩，玩得有点过分了。结果报应来了。首先气胸复发了，在学校抗了一星期不得不回家。很怕爸妈担心，以为又要去医院手术了，后来回家休养了一个月吧，上天还是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休养好了。四，因为沉迷手淫，我得了痤疮、气胸、肺气不足、双眼凹陷严重、眼睛变形严重、面部皮肤松弛、暗淡无光、枯黄、黑眼圈、下腹胀痛、阳痿早泄、自卑、神经质、记忆下降、长相猥琐。五，我的大学生涯是被淫秽和游戏摧残的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还得了气胸肺大泡，刚做完手术 3W 多，在家养病。曾经长期暗恋我，而我对她也有好感的女孩子，如今我醒悟过来，她却已经有了男友，祝她幸福。大四即将毕业，如今的我不再彷徨虚弱，我有信心回到过去最好的自己。1月23回家一来，破解过一次梦遗一次，和楼主共勉。第一阶段100天。六，还记得第一次撸是初二的时候，到现在研究生二年级也有十年了。上大学之前都是想撸就撸，根本没意识到其危害，索性自己的学业没有受到影响。可是到了大二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精力和体能有所下降。更悲催的是，由于熬夜而且剧烈运动，大二寒假得了气胸。当时曾下定决心一定要戒撸，可是只坚持了一个月，之后一直每星期一两次的频率，多次想戒可都失败了。今年六月份，由于熬夜，气胸又复发了。出院之后，坚持了一个月又撸了，当时真是不知道有多后悔。现在因为气胸的原因没法经常锻炼，再加上时不时的撸一下，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整天没精神，无法专注于需要做的事情上。真的很希望从今天起彻底告别手淫，让身体慢慢好起来。七，随着手淫天数的增加，我染上了一身疾病，例如鼻炎、胃病、腰酸、气胸、头发油腻、极力头疼、智力下降、早泄、身高矮小、害羞、胆小、社恐。现在我的身体已被我搞得不像人样了，庆幸的是没得上前列腺炎，但有时候我在想，是不是当我得了前列腺炎后，我的觉悟才会达到很高的境界。我现在已经16岁了，再过一个月就17了，高二学生，为了我的理想必须好好的戒了。八，三月底我便得了自发性气胸，又肺血气胸。医生只说了是身体小时候没有发育好， 当时还未意识到手淫与气胸的关系，也没多注意克制手淫。我还是很瘦，但性欲很强，到公司下班回来总会看片，然后手淫。其实期间也想戒，也知道手淫对身体损伤很大，但就是没毅力。直到上个月我左侧再发气胸，拖到国庆后才做完手术。昨天下午忍不住撸了，当时想再撸我就会死掉。结果今天下午又没忍住，拿手机浏览了网页。呵呵，回顾以前，手淫给我带来了什么？也许只是每天那几秒的快感，但更多的是后悔。九，进了大学，身体急转直下，每次手淫完都要好几天才能恢复。大二下，我不幸因气胸住院，查了网上，才发现是精气不足而致。说白了，就是手淫多了，耗费了大量精气。手术恢复期间有半年多没手淫，恢复良好，虽然体重没怎么增加，但都说面色比以前好。一年过去了，气胸的影响不复存在，我又重蹈覆辙。次数不多，但每次以后都精疲力尽，第二天头晕目眩，冬天四肢冰冷，记忆力也大幅减退。更有甚者，暑假我因为在家放纵过度，导致小腹胀痛难忍，虽不至痛得死去活来，但也影响了我的正常作息。去医院查了，结果前列腺充血，吃药半个月，疼痛不见减退，此时才知后悔。十，我戒撸400天，身体好转了很多，以前一夜七次都快阳痿了，一夜七次那会儿要命啊，第七次射出水的时候胸部一阵剧痛，接着昏迷过去，醒来在医院了。原来手淫触发了心源性心脏病兼气胸，一年内不得不动两次手术。气胸这个病对身体影响还是挺严重的，看过一位戒友发的照片，那张开刀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，挺触目惊心的。年纪轻轻，不懂得养生之道，生活混乱，再加上撸管的摧残，那真有可能得上气胸。当然不是每个撸管的人都会得上气胸，具体还要看个人体质和其他的诱发因素。如果你不撸管，得上气胸的概率应该会下降很多。撸管挖身太厉害，肾为五脏之根，色刀就是在砍生命之根，有的人一把刀砍还嫌不够，再加上熬夜这把刀，双刀齐砍生命之根。还有久坐和暴怒也是在砍生命之根。其实还是因为无知，年轻无知的代价，如果懂得撸管这么伤，还会这样害自己吗？症状没出来时，狂得很，目空一切，不相信撸管有害，等到症状缠身了，那就苦大了。有的戒友原来挺支持无害论，后来症状缠身了，就开始骂无害论了，觉得无害论害了他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无害论实在害人不浅，能及时醒悟的人还算有善根的，还有一些人估计这辈子再也不会醒悟了，被无害论洗脑太严重，思想纠正不过来了，真的很可悲，就这样糊涂撸管一辈子，症状缠身至死不悔。曾经聊过不少戒友，在射完后马上呼吸就困难了，马上就不行了。有的人连续射两次出现了濒死感，把自己吓得半死。还有的人射完之后心脏狂跳，每分钟100下以上。民间有马上疯之说，又叫房事猝死，中医称为脱症，民间又叫大泄身。它不但包括性高潮期间的突然死亡，也包括性行为后的死亡。发生此症之前，男女双方都无预兆及精神准备，因此往往缺乏预防措施，使人抢救不及。这种病症来势凶猛，不能等闲视之。中医妇人月事之时，行于水之欢，最易得是病，男女皆可得之，而多见于蛮。马上风，马下风，风风夺命。孙思邈贪亲未止，背立行房，不过大百，精髓枯竭，唯向死尽。很多人撸管的状态很可怕，就是盲目无知的撸管， 就是瞎撸，根本不知道危害，根本就不了解危险，就像一个人走入了雷区，而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，走着走着，指不定就炸了。有点扯远了，重新回到气胸这个话题，得了气胸，该治疗的要积极治疗，该手术的也要及时手术治疗。自己平时一定要注意保养，不要剧烈运动，可以散步和做些养生功法。如果你保养的不好，那还是有可能复发的，特别是还在撸管和熬夜的人，复发的几率还是很高的。养生意识必须要有，否则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。气胸患者要把香烟戒了，多亲近大自然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注意情绪管理，保持心情愉快。另外，手术完要避免用力和屏气的动作，保持大便通畅，还要加强营养，以促进身体的恢复。气胸的戒友，撸管一定要戒掉。撸管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安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有安全感吗？肾气足，万邪息；肾气虚，百病丛生。肾气养足了，体质会改善，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上去，再做些适量的锻炼，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保养好的话，气胸就不会复发了。撸管的危害实在很多，也很大。一旦开始撸管，其实就是一脚踏入了症状的雷区，无知的人在雷区里蹦啊跳啊，高兴得很，一点没觉察到危险的存在。这样的人迟早会踩到症状地雷，然后症状缠身，苦不堪言。有觉悟的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，已经在想逃离这个雷区，但由于心魔太强，一时还无法逃离出来，还必须多学习提高觉悟，觉悟战胜心魔，这样才能真正逃离雷区。随着戒色事业的发展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专业戒色，已经有不少人逃离了雷区，逃离了魔窟。很可悲的是，在逃出来的路上，我发现有更多无知的人在闯入雷区，因为雷区里面有美女向他们招手，他们抵抗不了诱惑，不顾一切的往里冲。我苦口婆心的劝导只能让少部分人醒悟，更多的人是要症状缠身才有望觉醒。希望他们早日清醒过来，逃离症状的雷区，逃离魔网和魔窟。最后总结，53计一路走来，谢谢广大戒友的支持，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不会坚持到现在。我在菩萨面前发过愿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度一切众生，这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强大动力。为了这个愿望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回顾戒色前的人生，我觉得我完全活错了，活偏了。那时的我是被撸管控制的行尸走肉，过着堕落的邪淫生活。但我最终走出了撸管的迷沼，回归了久违的纯净，然后我把自己的戒色成功经验分享出来，来帮助更多的人戒色，我想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所在。让大家了解撸管的真相，让大家都能成功戒撸。因为失去过，才知道纯净的无限美好。希望每位戒友都能找回久违的纯净。希望每位戒友都能找回遗失的美好，加油。